好，我们今天读小先知书和西阿书哦。大家有人觉得说一直读先知书读得好烦，那我现在读和西阿书，我自己在读的时候，我觉得其实和西阿书还蛮不错的，就是有神特别的心意在里面啊。就像我们对每一卷书都会看到神特别心要对我们说的话，所以就让我们来稍微用点心来看一下和西阿书。有没有人在家里看过一下和西阿书？这卷书我想可能不是一个在圣经中间不是被大家常常拿起来讲的一卷书，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本书，所以我想其实很多人都没有在看。其实这卷书是非常有一个特别的重点，像我今天在这个讲的过程中我会再会提到。大家都拿到讲义了哈，好，我们再做一个祷告。主，真的求你的宝血再次洁净我们，求你的圣灵在这里运行，拿去我们里面的实心，赐给我们一个肉心。真的，我们在读你自己的话的时候，愿主你自己圣灵不仅光照我们，也把神那属天的大爱，那个忠贞的爱，那个不仔细的爱，没有条件的爱，牺牲的爱，再次浇灌在我们的里面，以及主我们的人生真的是因着你的爱的摸着，我们里面可以被你感动，我们可以从心的深处愿对你说，觉得说我们的一生是在你的手中间，我们的一生是由你来引领才是最美好的，我们一生可以为你而活，将你的属天的荣耀、属天的奇妙、属天的圣洁、属天的爱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彰显出来。谢谢主，用着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也用着孩子，谢谢你让孩子真的在有限的能力的里面，有限时间中间，能够在这里把主你自己的话说得清楚。谢谢主恩待孩子，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我先讲，我想大家现在没有看，我们先把何西阿书稍微简单的介绍。这个作者何西阿其实不是个什么重要的人物啊，因为我们不知道他的父亲是谁，贝利是谁，我们不是很清楚。那读旧约读先知书最重要就是看这个先知是不是一个大人物，就看他的家谱写的多么的大。如果他家谱写的很长，就表示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他家谱如果记载这样，大概先知就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不过他的名字很有意义，他的名字是拯救的意思啊，是救赎 salvation 的意思。那他是北国的一个先知，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读这个先知书的时候，我们需要知道一下背景啊。他是在北国快要灭亡的时候先知，他是在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做先知。那北国的耶罗波安是二世是谁？就是耶户王朝。如果你们去看列王记上大概在八九章那边就讲到，前面那个国王是亚哈王朝啊，亚哈娶了一个外邦女子拜偶像耶洗别做皇后，结果就把拜巴利的那个恶习就带进了北国里面。那结果后来神叫以利沙去高了耶户，叫耶户要把亚哈给要除尽亚哈家灭那个拜巴利的罪啊。结果这个耶户一上来是个大能的将军，不仅杀了亚哈的后代，还杀了超过神所说，他用个诡计把所有的拜巴利的先知都给杀了，结果还把亚哈的儿子全都杀了，所有的王子都杀了，还把南国的犹大的那个国王连约兰都杀了，所以他是行义过分。这件事情在耶斯列平原发生的哈，所以他在这个和西阿是在，那神就预言了说耶户做件事行义过分，所以他只有四代做北国的王，所以他是和西阿是在耶罗波安二世是耶户王朝第三位君王的时候做，这时候做先知。那这时候北国在耶罗波安之后就已经非常的军事就非常的弱，然后那个很多的国王兴起篡位残杀来残杀去的，所以何西阿在这时候在北国做先知其实是个非常不容易的时代，因为社会这么残暴，好，政治这么不安，然后这么腐败，拜偶像又贿赂的时候，他要用着他来唤起人心，其实这个先知的工作非常的艰巨，不容易的工作，这是当时的背景。那我今天读完这个参考一些书籍，我就 决定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要节，我们一起来念，是十一章第八节，神在这里说话啊，我们来一起念。以法莲啊，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我怎能使你如亚玛？怎能使你如洗点？我回心转意，我的怜爱大大发动。我们再读一遍好吗？
以法莲啊，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我怎能使你如亚玛？怎能使你如洗点？我回心转意，我的怜爱大大发动。
好，我们再念一遍，请你把所有 underline 下面那个字用你自己的名字带去，像我家说李平真啊，我怎能舍弃你，是神怎能舍弃你啊，神怎能舍弃我们，要来念一下，把我们自己名字放进去，我们就知道神何等爱我们，他在等候我们怎么样回家回头啊，然后他要让我们回心的，他对着我们的怜爱就大大发动，好不好？我们个人念自己的名字进去好吗？然后把所有那个我原来我念成神，神怎能舍弃你，好不好？好，一起来。李平真啊，神怎能舍弃你？李平真啊，神怎能弃绝你？神怎能使你如亚玛？怎能使你如洗点？我回心转意，我的怜爱大大发动。我稍微解释亚玛跟洗点啊，这是创世纪的时候的两个王，他们是，如果你还记得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的事情，他跟罗德跟他分手以后就发生四王跟五王的战争，结果呢罗德就加入五王，五王中间就有一个王叫嘛亚玛，有个王叫洗扁，那这两个王到时候后来就全部都没有在记录，后来只剩下索多玛王啊，就是亚伯拉罕去把罗德救回来的时候把那四王给打败了啊，把他救回来的时候只剩下索多玛王，所以我们就相信亚玛王跟洗扁王在那时候一定被四王中间的基大马，基大马老还是基大马老师给杀了或者给羞辱的很厉害，所以神不喜欢我们这样子被这个世界的王羞辱，所以神让我们回心转意，他向我们回心转意，神主动来爱我们，好，他向我们大大发动他的怜爱，这就是整本何西阿书最重要告诉我们的，神的爱向我们何等的大，他会主动向我们转意啊。好，所以这是整本何西阿书的重点，所以我这里有个名字就为何西阿书重点下了一个这卷书的定义，就是神坚忍的爱，神向着我们坚忍的爱。有人形容这卷书描述神是一个受伤的恋人，他是我们的 lover 啊，他爱我们，他因着我们他受伤了，因为我们不忠心不专情啊，这个整本书要讲的。所以我把他这个分段，整本书用十四章，一到三章是讲了先知的家庭，先知用他的家庭来传啊，我们的神在旧约常常就是 picture 来告诉我们他要干嘛，他不是只是光用嘴巴讲啊。好，所以到可是到第四章后面的第四章到十四章的话，先知就是用嘴巴用言传啊来传神的心意。然后四到十章大概我们可以看见耶和华怎么样来悲哀这个背弃的国。那第十一章到十四章耶和华爱被选的心啊，这大概这样子来看它的重点。我们就来讨论一下第一章到第三章。我稍微我想大家如果都没有念，我们就稍微念一下第一章的二到五节好吗？让大家有一个印象，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啊？好，我们一起同声打开圣经来念《何西阿书》第一章二到五节。好，我们找到了，同声一起来念。耶和华初次与何西阿说话，对他说：你去娶淫妇为妻，也收那从淫乱所生的儿女，因为这地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于是何西阿去娶了基拉因的女儿歌蔑，这妇人怀孕，给他生了一个儿子。耶和华对何西阿说：给他起名叫耶斯列，因为再过片时，我必讨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也必使以色列家的国灭绝， 到那日，我必在耶斯列平原折断以色列的弓。好，我们就念到这，我们大概就知道，这个家庭会是什么样的家庭。他是个先知，可他娶这个太太，后来却变淫妇了。什么叫淫妇？如果他没有老公的话，他我们不可以叫他淫妇。就是因为有老公，那他再出去跟别的男人，他才会叫淫妇。啊，所以淫妇的定义应该是这样子看的。所以他娶了这个妻子，我们想，先知都应该是过圣洁的生活，可是神却要去娶一个淫妇，所以我们相信说，这个女人是当初一定也是规规矩矩嫁给他了，可是到后来却怎么样，却对丈夫不忠啊。那神要借了他们的家的婚的家庭生活婚姻来讲到以色列人的罪，所以他第一个儿子生了要取名字叫什么？耶斯列。好，神在这里耶斯列的意思就要追讨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所以真的，我们流无辜人的血在神的眼中间，神是要记录的。因为可是耶斯列这个字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是在第二章跟我们讲了，第二章的23节，第二章的22节，他小字上说耶斯列就是栽种的意思，所以我在讲义上写出来了，他长子的名字叫耶斯列，意义是神栽种。他的女儿呢，生老二，老二的名字叫什么？老二的名字神就叫他要给他取名叫罗路哈玛，意义是什么？不蒙怜悯。他再生了一个老三，也是个儿子，起名叫什么？罗阿米。罗阿米的意思是不是我名。我想我们如果有孩子，如果是名字叫子会叫这个意思，那会怎么样？这个老女儿的意思就是可能会她的妈妈生了她根本怎么样，根本不喜欢他，也不照顾他，他就自己一天到晚随他所爱。他妈妈在外面就玩啊，找人啊，就是不顾家，不顾干嘛啊，不顾家，所以不顾这个女儿，所以这个女儿不蒙怜悯。那生了老三以后呢，这个意思就是说不是我名，那可能就是不是我家的孩子啊。对于那个家而言，就是不是我家的孩子，这个不是我家孩子，表示这个孩子可能是跟外面人生的了。所以你看这样的一个家庭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这样的孩子长大了会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会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会出现哈。我想这个我们从小中文会强调一件什么事情，中文会强调什么？我不晓得，其实相信我们有看到这所谓家教，如果这个家风不好的话，将来这孩子会出来就什么，就是败家子，对不对？啊，所以这样子的母亲养大的儿子，神就在预言以色列，原来他们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要看第二章，就会发现，第二章第二节就记了一件很好玩的事情。他说：“你们要与你们的母亲大大争辩，因为她不是我的妻子，我也不是她的丈夫，叫她除掉脸上的淫相和胸间的淫态，免得我剥她衣服，使她赤身露脚，才生的一样。”就是讲到说，以色列原来他们前面祖宗就不是什么，就对着神不忠实，所以到后来就会越来怎么？越走偏，就走偏越厉害。就像前几次那个 David 在跟 David 续讲，你可能看到一个小小的白蚁，觉得没什么了不起，那么小一个虫子有什么关系？就有一天那个虫子会怎么样？吃掉你的房子，对不对？那个白蚁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到最后你的房子那木板就会怎么样？对啊，日本就空了，就塌掉了。哦，所以以色列祖宗刚开始他们不在意，神一直给他们律法，他们不在意，他们走偏了。就我们看四世纪就知道啊，他们走偏了。约书亚记就已经在讲了，说那些长老还在的时候，他们还敬畏神，还敬拜神，到后来就越来越走偏，越来越走偏，走偏到最后到什么地步？连这些小孩子都晓得要跟父母争辩，跟母亲争辩，要骂他的母亲啊。所以我们就知道是以色列，他们的做了许多的错事。 他们怎么样子离弃了爱他们的主，神怎么样来形容啊？神形容的很真的，我觉得看这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怎么叫我来讲，那天我真讲说我后悔了，那天钟汉问我们说给你挑两卷书，何西阿书跟撒加利亚书，你挑哪一卷？他说我挑何西阿书好了，我是姐妹，我来讲这个有关于爱情。后来我一读就说，哎，真的我好难讲这个，用的词真的很不好看，很不好听啊。他怎么形容我们离开他的时候，我们他形容我们离开了他，像第五节说他行了淫乱哈，他说我要随从所爱的，我的饼，我的水，我的羊妈毛油毛油酒都是他要跟从的这位给的，不是这位创造神给的啊。那第八节，第二章第八节就是他说他不知道是我给他五谷新酒，这个我又是神，我给他五谷新酒和油，又加增他的金银。结果我们的物质丰富了以后，我们却怎么？我们却供奉巴利。啊，这是神看到这个借了这个女人，借了这个妻子的不忠，神在讲他里的想法。譬如说，他愿意就是。是丈夫何西阿给他这么多东西，给他这些食物，给他这些衣服，给他这些油啊，结果他不是，他说不是，是我自己所爱的给我的，所以他就跑掉了。神用这个来看见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所以旧约中间用何西阿这卷书来讲到，也就是神跟人之间的关系，那个约定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婚姻的约定啊，所以婚姻是两个人要离开父母成为一体，这是神所设立的，是个约定，神要我们持守，神要我们持守，神用这个婚姻来表达他对选民坚定的爱，对以色列这个国家坚定的爱。好，所以新约中我们也看见神对着我们，神希望对着我们，教会有一个另外一个名称，教会是神的什么？教会是神的心腹，啊，所以神要教会预备好，装扮整齐，可以将来进入一个婚宴中间，羔羊的婚宴，我们要成为羔羊主耶稣的这位心腹，这是神的心意，神向着我们显明的。我们看一下，从第一章到第三章，这里神有个非常宝贝的应许，借着和西阿家的这种的问题。婚姻的问题，神给我们的应许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在讲义上已经列出来了哈。第二章十六到二十三节，如果你们
说那日你必称呼我伊色，
意思我夫之意，
不再称呼我巴利，我主之意，因为我必从我们的口中除掉巴利的名号。这名号不再提起，当日我必为我的名与田野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天地上的昆虫立约，又必在我和折断弓刀此时征战，使他们安然躺卧，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耶和华说，那日我必应允，我必应允天，天必应允地，
天必应允五谷新酒和油，这些必应允耶斯列民，
我必将他种在这地，素不蒙怜悯的我必怜悯，本非我名的我必对他说你是我的名，他必说你是我的神。
啊，神借这个婚姻来说，当这个妻子说不是你供应我这些食物，不是你供应我这些衣服，不是你供应我这些油的时候，他要去追随他所爱的时候，神就说他要把什么，他要到收割的初九的时候，他要把这些东西都收回来。就是在前几年，我就觉得我看到一些国家的灾情，就是譬如说到了秋天收割的季节啊，譬如尤其在台湾，就刮大台风。然后最近台湾的那个雨下的是怎么下法，你知道吗？到了秋季，那个雨，他们的形容是从天上像桶这样倒下来，不像我们今天下午你看到是这样一线一线的啊。他们的雨说从桶上倒下来，然后我们在这边看到那边的新闻，就是说所有台湾最喜欢吃到秋天的那个文旦。 全部都光光了，然后释迦果也是几乎都90%都烂掉了，都坏掉了那些水果啊。所以当我们不敬畏神的时候，就很可能到了该收成的日子，神就怎么样，神就说他就吹掉了，神就用刮风就把这些东西就吹掉，你就看到该收成的这梨子就掉下来了啊，就人家最喜欢的柚子文旦就掉在地上，然后就烂掉，几天一下雨这些食物就烂掉。所以我从今年台这个美国天气，我们这附近天，我也在很担心我们秋季的收获，因为整个春天晚了什么，晚了一个月，花该开的到现在都还没有开，然后到现在还这么冷，那今年的收成会怎么样？到秋天，现在你花不开，没有花粉要传播，你到时候秋天的时候，你有苹果收，你有橘子，你有梨子收吗？你有葡萄收吗？所以真的，如果我们用我们的眼光看说啊，纽约开放让那个同性恋可以合法结婚，可以赚到很多钱，所以人家很多观光客就愿意来纽约，在纽约结婚。我跟他说，这个东西你赚了这个钱，就像耶里米说的，我们挖了一个什么不能渗水的池子，我们离开了活水的泉源，我们挖一个不能渗水的池子，我们有什么了不起？人家这样来这里玩，花了很多钱，我们可以赚很多钱，我们应该有很多的收入，你都不知道神怎么刮去。好，一个 Sandy 来就可以淹掉，就可以损失多少亿，是不是？我们无法抵挡。那一个像今年这样一个冬天一直下雪，一直下雪，下到现在花都不能够开，我就在担心说苹果树都不开花，到时候怎么结果子，秋天的怎么收成。所以我们无法抗拒大自然，所以常常圣经中一直告诉我们，使用大自然跟我们说话，跟我们说话。那我们就现在就是看着当作那个，不管那日食月食，就当作个天文景观去过去。可是我相信神在跟我们说话，我们真的起来求神帮助我们敬畏神啊！所以我们不再称呼我们的神做我主，是巴利。为什么神这样？因为那时他们拜巴利啊。这时候迦南人拜他们的偶像叫巴利，他们认为这是农神，可以赐福给他们，让这个田产多出食物，让他们很丰富。那以色列人到了迦南地，神一直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能够随从外邦人拜外邦人的偶像，免得你们污染这个地。可是人就是很容易，很不容易逃避这个经济的诱惑。你看这些迦南人，他们现在不拜耶和华真神，他们很富裕啊，他们农业很发达，好，所以他们很容易心就过去了。那心过去了以后，就开始跟随他迦南地的风俗。那这是神在旧约中，我们叫摩西五经、利未记跟生命记一再警戒他们不可以做的事情，不可以做的事情。所以神就不需要他们再称他神是做巴利，不要称呼他是主了，要称呼他是什么？伊斯，就是夫，就丈夫的意思啊。丈夫的责任在家里做什么？问一下，告诉我们，你们做丈夫的回答一下，你们在家责任是做什么？啊？工作嘛，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你要去工作赚钱，这是你们最大的责任，对不对？这是创世纪第三章就讲白了，对不对？所以你们最大的责任是你们要养家活口，你们就应该到创世纪三章说，你们要汗流满面，你们要去工作啊。最重要的责任，你要维护一个家，供应一个家，啊，这是你们做男人、做丈夫最大的责任。所以做妻子要称呼你们的，就表示你们要供应他们一切的所需。可是因为这些人的心拜巴利，所以神就说巴利这个名字，我主的意思要被除掉，他讲将来叫我们只称呼他是我们的丈夫。所以我们如果跟他关系对了以后呢，神就不会怎么样，神就自己会跟这些田野的走兽、空中飞鸟、地上昆虫立约，所以蝗虫就不会来吃我们的什么，我们的粮食啊，会吃我们的五谷，所以这样你的种出来的结的东西到时候才会有收成。然后他还会折断国中的弓刀，就表示你有战争了，没有战争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你知道我们现在美国一年国防支出有多少，所以没有战争真的是很重要，是会省下很多钱啊。没有，不管是省钱还有没有，因为像美国战争都没有在美国啊，没有在打仗的国家，你知道是多可怜，那个老百姓的生命真的像什么，真的我觉得像鸡上虫子一样，被人家军人一过去就践踏就死了，就没了啊。所以那是很可怜的。 所以神说怎么样呢？他是要仔细这些，然后聘我们归他为妻。然后我觉得第二章最后面二十三节我是非常的喜欢啊。我们再念一下二十三节最后一句，他说：“我必将他种在这地，素不奉怜悯的，我必怜悯；本非我民的，我必对他说：你是我的民。他必说：你是我的神。”你看，神对外邦人有应许哈，他将来要把以色列再种在这个地上。还有呢，素不蒙怜悯的，我必怜悯。就像我们原来不是属于这个选民的，神先把他的恩典、慈惠、恩惠、慈爱连接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蒙怜悯了。我们本来不是他的选民，现在他对我们说：“你是我的民。”然后我们就跟神说：“你是我的神。”所以借着以色列人的悖逆，结果应许到了外邦人中间。好，读刚刚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们有想到神的聘礼是什么？谁今天娶太太的时候下过这样子的聘礼？请问你们各位先生们、男士们，现代人要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很特别的方法去求婚？有没有人用过这个方法？用你的公义、公平、慈爱、怜悯啊，聘你的妻子归你。这是一个非常美的啊，就是你表示你嫁给这位先生的，作为这位男士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对，很安全啊，他不会什么。现在的婚姻有时候不是，对，有时候是老公干嘛？是老公婚外情，老公跑掉。这里讲的是太太婚外情啊。现在的社会是老公会婚外情会跑掉啊。那神是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我们归他为妻啊。这个聘礼啊，是金钱不能够买到的啊，非常的美。嫁给这样子的老公是非常的有安全感。那我现在问的问题是，那请问到我们的嫁妆要这样，要是什么了？这样，回家好好想想。那等一下小组讨论就讨论。那我们该如何预备我们的嫁妆啊？神说我们将来都是神的心腹，那我们怎么样来预备我们的嫁妆？这是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好，我前面三章大概就是分享到的，就是借着这样子一个婚姻，神提醒我们，神很何等的看重我们，他要做我们的丈夫，这是何西阿书非常提出来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啊。他做我们的丈夫，他用他的慈爱、永远的爱聘我们归他为妻，只有他可以满足我们内心最深层的需要。其实人最深层的需要，反而不是物质的东西。啊，不是你的老公给你买一个多大的钻戒，不是老公买一个多大的房子，其实我们里面最深层的需要是什么？他真的全心爱我们，然后不会离弃，对不对？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那神就是这样告诉我们，他是用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我们归他为妻。你知道神的爱啊，是非常特别的爱。他为什么要说公义、公平？神的爱不是溺爱，神的爱不是溺爱。溺爱的话就是你犯了罪就算了算了啊。有些父母很溺爱小孩子，要什么给什么，这是好事吗？这绝对不是好事情，因为你没有帮助他塑造品格。那神的爱是这样子的，他要用仁义、公平为基础，那这种的爱才是真实的爱，真实的爱。为什么？就是在这种爱的情况下，我们做错事了，他会怎么？他要管教。你知道一个小孩，你管教他，他才会感觉到什么？你爱他，对他有安全感，因为他知道今天他出去外面，他怎么样行事为人，怎么走路。如果你任凭他发展的时候，他就会到外面就会怎么样？对，他也没有安全，他就会闯祸。好，这就是我们下面要讲，借着这个仁义、公平、慈爱、怜悯的根基，神在下面从第四章开始，怎么样来指责，他有权利来指责李世恩的错，他也应该要指出他的错，他不能说算了算了，你们做错事都算了，不能算了哈。所以他要来怎么样子来处理这些问题。所以从第四章到第十章，这里的六章小七章讲的是，借教先知来讲是以色列人生了什么病， 不生诊，他病因在哪里？就像做医生，你要先诊断他病因是什么。就像这点我陪进会，我就知道冯伯伯前大家都说他是 pneumonia 吓死了，要我们进他房间的时候到穿那个衣服戴口罩什么什么，到后来去 scan CT scan 回来说他没有 pneumonia。 哦，你一定要知道病因才可以下药嘛，哈。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不是随便看病症说发烧了然后咳嗽了一眼哦就 pneumonia， 不是的。所以我们要看出他真正的病因，我们真正的病因是什么，我们不认识神。所以我请你们介绍本书给你们看，巴克著的一本书叫认识神，希望弟兄姐妹有空去找，把那本书找出来。因为我们越认识神越多，我们就越认识自己，我们就知道自己的地位、自己的身份，怎么样跟神我们来互动，我们在人日常的生活中间怎么样可以彰显出神的心意、神的荣耀。好，所以那本书我要建议你们去念，好，去看有空的时候啊。所以我们最大的病症，今天我觉得全人类包括我们今天基督徒都犯了这个毛病，我们其实不够认识我们的神。好，在四章第六节就把这个问题讲出来了，我们一起念四章第六节怎么说。
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你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使你不再做我的祭司。你既忘了你神律法，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
你看这个问题很严重啊，我们是因为无知识而灭亡，我们既然弃掉知识，神会怎么样？
弃掉
我，好恐怖哦。什么是真知识？好，我们要来想晓得，其实神设立祭司是什么？当初神呼召以色列国又拣选出埃及的时候，就跟他讲说你们要为我做祭司的国度。做祭司国度，祭司是做什么的？你再温习一下，祭司做什么？祭司职任做什么？啊，对，神祭司做的事情就是办理神跟人中间的事情啊，办理神跟人中间的事情，做一个桥梁。所以旧约神为什么要设立祭司，并且在以色列分十二个支派的时候，你们记得吗？他们要把祭司散在十二个支派里面，有没有记得？他们每一个支派中都有几个城市要给谁住？祭司，给利未人。他们的目的是做什么？叫利未人要在那里教导百姓读律法书，怎么样做合神心的事情。所以我们就知道在这里祭司自己都不读律法书。你们知道在那个哪一个国王约西亚王是不是大复兴的时候，是去圣殿祭司发现一本书拿来给王念，才晓得哇我们已经这么糟糕了啊，遗弃神这么久了。所以祭司都没有好好读神的话，所以祭司没有把这个知识教导百姓，以至于百姓就怎么样，全部都忘记了，都不懂了，都不懂神的心意，所以就被神弃掉。因为他后面说祭司，他说你既忘了神的律法，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所以一代就怎么样，一代就不如一代，一代就不如一代，就更不认识神的心意了。所以至于到了这个北国要结束的时候，主前700多年的时候，这个国家就怎么样，这个国家就一塌糊涂业啊。这个国家的最重要的罪是耶罗波安，这是一个以法连人。好，我就讲一下历史。南国跟北国分开的时候，北国就是耶罗波安起来做王，他是以法连人。他为了使北国人不会在三个节期去犹大国敬拜神，去耶路撒冷，去圣殿门口敬拜神，他做了一件什么最糟糕的事情？做了两个金牛犊，对不对？一个放在伯特利，一个放在在。你知道今天我们华尔街有没有金牛犊？你们知道？有哎，我们华尔街有个金牛犊啊，这个就从埃及的那个习惯拜这个金牛犊，拜金钱，所以股市一发奖就叫什么市，你知道吗？牛市一跌下来就叫。我后来读圣经才懂，我现在不懂怎么会叫牛市牛市，我就搞不懂在讲什么，后来才懂哦，原来圣经上是说拜金牛犊啊，所以股市一发往上涨，大家就说是牛市，很好笑。所以我们要来认识神，因为神给我们设定律法目的是让我们知罪，让我们敬畏他啊。所以他们不认识，他们最大病因，因为他们不认识神，然后他们就离弃了神。那出现的病症就变成什么了呢？好，是宗教的腐败带来了道德的堕落。 只有在基督教里面，一个基督教越发达越兴盛的一个国家，他们的国家道德水准一定很高。一个基督教越没落的，越弃绝这个真神的国家，那个道德水平就一直往下滑啊。他们最重要的原因，好，下面四点我列出来。啊，祭司不但没有教导百姓律法离开罪，反而引导他们怎么样拜偶像离弃神。因为北国就开始设立祭司啊，改变节期，譬如说神说越说越旺，你们要献祭。那耶路撒冷就说，不是初一十五了，这边初二十六了啊！你们去金牛犊面前献祭，这也是带我们出耶和华，而且带我们出埃及的耶和华神，就把这个稍微改了一点，所以反而引导百姓去拜偶像，离弃了真神。如果你们要看圣经的话，在第四章的第六到九节都有这样子的形容。我们看一下，如果我们愿意看一下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到底他们的罪是怎么样啊？可以在第四章第五节说，你这祭司必日间跌倒，先知也必夜间与同跌倒，我必灭绝你的母亲。因为这些祭司都怎么样，都抗拒了神。还有呢，不仅是祭司害了他们去拜偶像离弃真神，结果这些做王的怎么样，君王怎么样，君王就带头享乐醉酒淫乱说谎。我们可以看一下第七章，我们可以看一下第七章的三到五节，我们念一下。他们本来以色列国本来是以耶和华作王的啊，可是在四世纪的最后，他们想要跟其他周围列国一样，他们就设立君王，就是君王就收税，就王就会很有钱，王就有权柄，就是这些王就反而带头享乐，带头醉酒啊。我们看一下第七章的三到五节说什么？他说：“他们行恶使君王欢喜，说谎使首领喜乐。他们都是行淫的，像火炉被烤饼的烧热，从喘灭到发灭的时候，暂不使火着的。”在我们王宴乐的日子，首领因酒的烈性成弊，王与谢曼人拉手。好，我们大概就念到这里，我们就知道他们在这些君王有了金钱有了权势，他们在做什么。好，还有呢，这些全国就投奔信靠外邦，跟他们联盟结盟啊。譬如说亚述来打我们，我们就跟北方的国家打我们，打以色列国，他们就赶快跟谁联盟，就跟埃及，就跟南方的国家联盟，他们就以为靠着这个外交的关系，这些军事的联盟就可以抵挡其他的国家啊，这是他们犯的一些，他们真正的病症在这里。另外就是还有大家百姓就沉迷在偶像崇拜的里面，因为当时神叫他们进迦南地的时候，叫他们要灭绝迦南七族。为什么？因为迦南七族实在是风俗败坏啊，他们的偶像，他们认为这个他们的拜的偶像是农神，可以赐福他们的地，使农产品非常的丰富，所以他们就拜这个，拜巴利，还巴利还有一个巴利，还有一个妻子叫亚斯他路，所以就这样拜拜，结果他们就是非庙，他们有庙祭，他们现在考古学就是说当时的庙就有庙祭，就是所以百姓就被他们给迷惑了。所以就有偶像的崇拜及淫行，还有他们还献长子，献男孩啊，给这个他们的神，因为这样就会讨喜悦，讨他们神的喜悦。所以这都是主耶稣，就神非我们的神，独一真神，这位公义圣洁的神非常不喜悦的事。那他们这么糟糕，我先就不跟大家来读这个中间的内容。如果你们回去，你们就读他们的中间的内容，神怎么样子。这样子的跟他们争辩，然后指出他们的罪恶来。那神虽然一面指责，可神里面就是什么，就很怜惜啊，又很爱他们。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神的应许，第五章第十五节，他们犯了这么多问题，那你知道会人就会变怎么样。我觉得人有时候很可怜，就是我们有东西的时候，物质丰富的，我们就觉得我们怎么样，他们国内说很 都哆嗦，没听小丽这样讲，就是很啊，很热着，对，对，是怎么样？就是很骄傲是吧？就 show off 啊，而且他一没有就会怎么样？一没有就要哭了，就会自卑啊，所以神就要用这些方法，神要让亚述来攻打他们。那这时候他们会被灭了以后，他们就会怎么样？会转向神，所以神就会说，五章十五节就应说，神就应说，我要回到原处，等他们自觉有罪。神非常有耐心，在这种过程中间，神在等，等到他的百姓自己觉悟了啊，被光照了，开始寻求我面，他们在急难的时候必切切寻求我。神知道人的软弱。有的时候就会 show off， 没有的时候就怎么样？没有就会谦卑下来了啊，没有时候就谦卑下来了。所以神就说，他说我要回到原处，等他们自觉有罪，寻求我面，他们在急难的时候必切切寻求我。是神知道人的心，神在那边等候，神真的有耐心在等候我们回来。那先知就对着百姓有一些劝解，所以在劝勉，所以在第六章一到三节，我们一起来念他的劝勉。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过两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在他面前得以存活。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啊，先知就对百姓发出一个劝和来吧，鼓励大家，我们归向耶和华。虽然我们现在好像被亚述攻打，我们国家非常的弱，我们好像被撕裂了，可是我们回到神面前，只有神可以怎么样医治我们。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我们有的时候觉得我们今天发生不幸的事情是魔鬼在搅扰我们，我们常常认为说，哦，我们要做什么事情，为神做些什么事，就会魔鬼阻挡，或者说我们碰到一些不好事，其实不是。神在这边告诉我们什么？是神，谁打伤我们？神打伤我们，他打伤我们，他也必缠裹。神知道有时候我们就是定义要做一件事情，这件事可能没有什么太大伤害，对别人也没有什么伤害。我定义今天决定了，我今天书读完就去纽约市做那个什么。我前就碰过一个弟兄，年轻弟兄就要去那个股市做那个什么 trader 是吧？对，做交易员。然后他就说需要反正他们给他一个时间可以试验，然后他需要一些钱去做，所以他真的就不顾一切就去做了。结果后来怎么样？就输光光了。结果后来就只好什么，又把那什么 practical training 什么什么什么都搞完了，后来又跑去拿一个就不留在我们这，他为了省钱就不在我们这，就跑去弗拉森住，他去了那个教会，后来又鼓励他去干嘛，去念神学院，就搞到后来就是那个心都没有归给神，所以念完也没有要请他做。就你都没有搞清楚到底今天神有没有呼召你，你到底是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都没有认识，就说我是基督徒了，真的就真的去华尔街做吹的。所以我觉得神要打伤我们，他要什么让我们醒悟过来。你不要觉得我今天这是工作嘛，其实在华尔街做那也没有什么，不是也是个工作的，可是这不合神，不是神要你做的事情的时候，你心都没有搞清楚。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不要说是魔鬼在搅扰我们打伤我们，其实神有时候在管教我们。神要什么？管教了我们，他缠裹了我们，我们才会认定他是我们的神。好，神在这还应许说他必使我们兴起，如果我们回转归向他，他就要使我们兴起，我们在他面前就可以存活哈。也可以说以色列那时候就不会亡国。这边鼓励我们说，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竭力追求认识他。所以我们要花时间来认识他，连到你出问题的时候，你在想说神啊我今天怎么这个样子的时候，你都不知道怎么样来跟他祷告。 都会不知道怎么样来跟他祷告， 都不知道怎样把你的重担交托给他。求神让我们今天还有机会的时候，我们还有力气，还平静安稳的时候，真的要竭力要来追求认识他。神出现却如晨光，所以我们在一样黑暗的中间，神出现什么？晨光。早上呢，你等了一整夜，一大堆事情让你焦虑忧愁，不晓得该怎么办，可是早上光线出来的时候，你就有什么了？有盼望了啊，就有盼望了，这是非常重要的，心里就开始有盼望有力量。神在我们心中，真的在我们任何的担忧好像黑暗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求他，神会出现如晨光，他临到我们像甘雨，我们里头非常的干渴，不知道前面怎么办，事情搞得一塌糊涂，他就像雨一样滋润我们的心田，滋润我们的里面，让我们里面有力量，还有生命的能力，可以来面对，跟主跟我们的神一起来面对这个问题。我常常是说，神在前面为我们开路，我们只要愿意一同来面对，一同走过去的时候，就会怎么样，事情才会解决。哦，我们不这边等一直祷告，神就会死。有时候他需要我们去一起的去跟他一起去同工。哦，他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可是我还是得走出去讲啊。对，我还是走出去讲。我不能说我今天要请假，我就说啊，我要请假，觉得说你帮我去请假，怎么可能？你还得乖乖的跟你的老板写个 email， 说不定你还面对 HR 的人去讲我要请多好的假，对不对？去讨论这些事情怎么处理。不像神会给我们预备，可是我们要出去走出去做这些事情，求神帮助我们啊，他滋润我们的心田，我们就有力量感去面对这些问题，能够并且还有能力去解决这些问题，靠着耶稣基督。这是何西阿给我们的劝勉，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真的，我们的神何等的爱我们，他爱我们的爱是坚定永恒的爱，所以我们务定要来认识他。不管我们今天碰到多大问题，有人就跟我说啊，我不好意思到神面前来了，我现在这么糟糕，这样对不对？这样是不对的。我现在这么糟糕，我倾家荡产了，我的钱全部都没了，这时候你要干嘛？赶快转向归向神啊！不要说我这个样子实在没有脸见神，是在这时我们要回转到神的面前。只有他能是我们里面的亮光，只有他是像我们里面的甘霖，只有他可以滋润我们的心田，给我们这样的力量去处理这些难处啊！他会可以为我们裹伤。还有第十章的十二节，神怎么说？我们一起念。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就能收割慈爱。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时候，你们要开垦荒地，等他临到，使公义如雨降在你们身上。好，先知对我们的劝勉，我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你看，栽种公义收割什么？
慈爱。
很特别，不是，我不是栽种慈爱，收割慈爱啊，是栽种公义。好，我们在神的身上，我知道什么是公义。什么是公义？神过没？神要我们怜悯什么？行公义啊！神要我们不要收贿赂，不要我们进入审判官有权的时候，我们不公义，我们偏袒什么？官官相护，结果就把那些穷人怎么样？穷的财产给夺过来，不为寡妇伸冤，不为孤儿伸冤，不为这些被欺压的人伸冤。就是常常就是今天社会也会看电视，所以这就没有栽种公义。你没有栽种公义，将来你不会收割什么，别人也不会怜悯你，因为我们对着穷人不生怜悯。所以我们要栽种公义。有时候如果在官场上，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啊，做我们这些小市民可能还容易，我们不会这样。可是真的在官场上的时候，你尤其当这些法官，在台湾你都知道，当法官都收很多的。有个朋友跟我说，他说以前我爸都不收红包，我们家隔壁那个人每到中秋节过年，那外面的队伍是排的那个圈，这样子绕好几圈的，然后爸就不会升官，因为他不收红包，就被调来调去，一下调台南去做，一下调什么乡下去做，所以这就很不容易的事情啊。可是我觉得为什么我们栽种公义就能收割慈爱，就是你把这种做出来的时候，你对你的孩子的爱，对你的孩子教育都是什么？都是在栽种公义，在收割慈爱。你对的孩子会有一个正确的爱，你会鼓励孩子，帮助孩子，以致你的孩子将来在社会上也是个好国民， 成才啊，所以你会收歌词啊，还是也会爱我们，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件耶和华还可以寻找的时候，我们里面还有什么荒地，我们里面还有什么不能够信靠神的地方，求神来开启啊，让神可以领到，让神的公义如雨可以降在我们身上。好，在大道第十章之前，我就说讲了他的重点啊，看到百姓真正病的原因是不认识神，求神帮助我们呢，现在我们竭力的要来追求认识他。那后面的十一章到十四章的四章，就是追溯到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的历史的时刻，神跟他们说了什么话，那他们今天犯了什么罪，在未来中要发生什么事情，及将来的盼望。如果你们读的时候，大概就会看他一直回到他们在以色列年幼的时候，十一章一开头第一节就说，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以色列是神的儿子啊，他们在那时候无望的时候，神就差遣摩西把他们招出来。这时候说，这后来以后，神就跟他们在西乃山立约。所以在这里十一章到十三章就讲到他们当初的这些事情。那出埃及的对他们启示是刚刚念第一节，十一章第一节说是神主动的啊，神主动招他们，神主动差遣摩西把他们从埃及救出来，是神向他们表明神主动的爱。那第十二章就告诉我们说，神在百姓在什么时候跟他们立约，他们在西乃山那里，他们住在那个帐篷里面的时候，神说那个时候是大会的日子，神黑云密布啊，神说话。那十三章就告诉他们，神跟百姓立的是什么约，神就告诉他们说，我是什么，我们念一下十三章四到五节，我们找到一起念。自从你出埃及地以来，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在我以外你不可认识别神，除我以外没有救主，我曾在旷野干旱之地认识你。这是好，我们就念在，我们就念到第五章第五节。好，这边就告诉这是立约的什么第一条约，是不是是我从是不是第一约，十诫第一条约，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在我以外你们不可认识别神，除我以外并没有救赎啊！所以神在提醒他们，神跟他们说的话。那可是百姓的情况就是你们刚念第六节，百姓吃饱了喝足了，到迦南地这个牛奶与蜜之地，他们就开始怎么样，那个就哆嗦起来，就骄傲起来了啊！那不仅骄傲，他们还拜巴利，他们的道德就败坏了。这是他们的现状。那神预言未来，就叫他们不要归回埃及，叫他们一定要怎么样，他们的将来是不能归回埃及，那亚述国必定会临到。这是在十一章第五节说，他们必不归回埃及，亚述人却要做他们的王。好，亚述人要来这里，亚述的军兵快速的会来到，会把整个以北国都给掳掠了，这是他们将来要面对的事情。那第二大段就最后一章十四章，十四章整一个的内容光景跟前面的非常不一样，是一个宣召悔改，是一个要给神应许，一个最大的奇妙的应许的一章。我们一起来念十四章的一二节。以色列啊，你要归向耶和华你的神，你是因自己的罪孽跌倒了，当归向耶和华，用言语祷告他说，求你除尽罪孽，悦纳善行，这样我们就把嘴唇的祭代替牛犊献上。好，神先是在跟百姓说，你们要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问题是我们自己罪孽，所以今天跌倒了，以色列出的事情是因为自己的罪，所以当我们归向耶和华，用言语祷告他，求你除尽罪孽，悦纳善行，这样我们就把嘴唇祭献给你。所以我们今天信主，我们真的发现我们是个罪人，我们也发现只有这位我们现在好像看不到的神，这位主耶稣，他可以怎么样洁净我们的罪，而这要用信心来接受。所以我们是因信称义，我们虽然看不见主耶稣，可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成就大事，他赦免我们一切罪孽。所以基督教是非常清醒的，我们只要 呼求他回转过来，呼求他称自己的罪，神就赦免啊，并且神还怎么样，会悦纳我们，我们就把嘴唇的祭献给他，常常用诗歌敬拜他，亲近他，这讨神喜悦的，非常讨神喜悦的。神在我们身上，真的，我们的神没有什么要求，他不希望我们说常常拿什么食物来拜他，他就希望我们能够来到他的面前，亲近他，享受他，思想他的，思想我们的神，思想什么样的一位神？他是一位公义、慈爱、怜悯、公正、信实的神啊！他要我们活出他这样子的美德。所以他的应许十四章第四节，我非常喜欢这句话。神的应许是什么？一起来念：
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甘心爱他们，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向。
所以我们只要一回转，我们的神非常喜悦我们，他就医治我们什么被盗的病。好，原来我们不认识他，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犯了许多错，我们跟随这世界的想法、世界的作为，我们真的得罪了我们的神。只要我们一回来，他就医治我们，把我们的伤痕医好，然后他真的是甘心爱我们。好，他没有埋怨。我看有时候可能我今天闯了祸回了家，我爸妈妈还会怎么样，很生气，又给我惹麻烦，有没有？就我们小时候有的小孩不乖啊，惹麻烦父母就要干嘛，就要去派出所，就很生气啊。可是我们神不会这样说骂我们，说怎么这么坏，怎么又给我惹麻烦，他是甘心爱我们。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 touch 我的心啊。我们今天在外面，今天不管再闯了多少的祸啊，或许是一文不名了，上都没钱了，可是我们只要回转归向他，他就什么，他就甘心爱我们，他就带领我们走前面的路，他不会向我们发怒，因为他说我的怒气向他们转向，不像我们世上的父母会生气会跺脚说哈，我真没面子，我要去警察局，我要去派出所了，把他领出来，很生气啊。可是我们的神没有生气，他甘心爱我们。你看，如果我还没有把十四章后面的读完，我们可以一起来念十四章，我们念到尾巴好不好？念到第九节啊，我觉得非常的宝贝，神爱神向我们啊，他希望我们跟他恢复这个约的关系，恢复我们要成为他的子民，恢复我们做他的妻子，那这样子的一个非常美的一个结果会在我们身上。我们从第四节念到最后面，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甘心爱他们，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消。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他必如百合花开放，如巴嫩的树木扎根，他的枝条必延长，他的荣华如橄榄树，他的香气如巴嫩的香柏树，曾住在他荫下的必归回，发旺如五谷，开花如葡萄树。他的香气如尼巴嫩的酒。以法莲说：“我与偶像还有什么关涉呢？”我耶和华回答他说：“也必顾念他。我如清脆的松树的果子从我而得。谁是智慧人，可明白这些事？谁是通达人，可以知道这一切？”因为耶和华的道是正直的，义人必在其中行走，罪人却在其上跌倒。罪人是要归回啊，我们归回在神的面前，是神就来医治我们，所以那个结果会非常好。神像我们像甘露一样，是，然后我们就会怎么样？好，第五节说：“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所以神像我们如甘露，我们就能够像百合花开放。百合花是多么的圣洁高贵啊！我们就能够这个样子，我们就会如尼巴嫩的树木扎根，深深扎根在你的里面。所以我们上面在主，所以我们上面的枝条就会茂盛。它的荣华如橄榄树，你觉得橄榄树有什么荣华？橄榄树是小小的，可是你知道橄榄树是什么？橄榄树非常的长寿。橄榄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一种树，它只要把枝子砍掉，留点树根，这个树不会死的，继续生长，对，哦，继续会生长。它的香气如尼巴嫩的香柏树，这个我们能够了解啊。成株在它荫下必归回，我们会发旺如五谷，开花如葡萄树。其实葡萄树没什么花，你们没知道？ 可是葡萄是开花就会怎么样？结果就结果累累啊！这是神要，神要我们结果累累，它的香气如努巴人的酒，黎巴人的酒。然后我们就会说，我们不再与偶像什么关系，神这么丰富，让我们这么丰富，这么美丽，就这样子会恢复一个非常美的关系啊，跟神之间爱的关系。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愿意竭力的要来认识他，归回到神的里面，享受神永远的爱，然后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更美丽，以及我们可以配得上我们这一位新郎。那我今天分享就在这里。